那上一周我们讲到这个贝鲁时期犹太人是怎么敬拜的呢？讲到他们会堂，犹太会堂的形成啊，然后他们是会众们啊赞美祈求啊，在聚集在一起学习神话语，学习怎么敬拜神的一个重要的场所，以及也谈到家庭敬拜仍然是信仰传承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所以也鼓励大家，不要只是在前几课的时候讲到家庭敬拜的时候好像有一颗热心，这个是你们一家人要一直持续下去变成一个家庭传统的一个事情，因为过10年20年之后你就会看到不一样的果效，会看到这个种子能够扎得深，能够帮助到你的下一代真的建立在神的话上面，在神话语里面成长。那今天讲的这个第二圣殿时期呢，其实是在两约之间这个时期之前。上一堂课啊，我是想着觉得这一个部分可能来不及讲，所以我就把它删掉了。但是这一周过去了，我越想越不平安，觉得还是要把它加进来。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应该在两约之前。上一周呢，我也有提到一些伊斯兰尼西米他们的一些敬拜，但是呢，后面想来想去，还是要再仔细的讲一讲。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也没办法非常细的讲。但是这几卷书，大家相信都是熟悉的，也不太长，所以很鼓励大家去读一读伊斯拉记、尼西米记，还有马拉基书，因为他们呢是同一个时代的。这个时代呢，也被称为第二圣殿时期。百姓们呢，从贝鲁的之地回来，回到耶路撒冷，开始重建圣殿的这样一个过程。那第一点呢？他们那个时候先立了圣殿的根基，以及筑了这个坛。当坛祭坛被筑起来的时候，百姓们就得以继续按照神的命令来敬拜神。在以斯拉记3章1到6节、10到13节、6章13到15节、6章19到22节那里都有相关的记载。那这里我们没办法读所有的，我会给大家稍微读一点点三章的内容，让大家稍微提醒一下这里在讲什么。3章1到6节那里讲到，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就是讲到他们同心聚集到耶路撒冷。然后约瑟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提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盆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长献的燔祭，并在约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7月初1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颂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哭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人，现在亲眼看见这立着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所以第二圣殿时期呢，是一个回归的时期啊，是一个从混乱回归到一个敬虔的时期啊。一开始的时候，百姓们真的是非常的喜乐，然后又按照摩西律法书上写的去守节、去赞美神、去献祭、有献燔祭、有守住盆节、有献甘心祭啊，也站着赞美耶和华，也有乐器在这里面，然后也有发自内心的哭嚎和赞美。那在这样一个时代呢，文士就是以斯拉承担了教导百姓神律法的责任。为什么是他呢？因为这个圣经在记载的时候，以斯拉其实是祭司的后代，但是他立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就是以斯拉记7章10节所说的，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啊。这个经文我忘记放到这里了，对，7章6节和7章10节这里都有讲到。这以斯拉是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那圣经学者在考察这段圣经的时候，有讲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但具体原因是为什么呢？没有一个书或者没有一个历史记载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准确的答案。什么事情呢？就是以斯拉作为一个祭司，他成为了一个文士，一个 scriber， 专门抄写神话语的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和这样一个身份。但是其他的祭司在做什么？其他祭司怎么会对神的话语好像没有他这么熟悉了呢？那这些圣经学者有这样一个推断，就是在前面的这些混乱的时期，他们可能因为身份不够高，就接触不到这些在战火当中被很宝贵保存下来的这样子的资料。所以以斯拉呢，作为这一支祭司，他们是非常用心的在保存神的话、神的律法书。就是你们可以想象这个电视剧里面或者你们读到的文献里面这些做仆人的用性命、用血去换一个圣旨或者换一个秘密文件，为了要让这个信息可以被保存下来，他们甚至付上性命。那以斯拉这一支呢，他的祖先呢，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群人，这样的一个家庭支派。所以他们呢，他作为这一支的后裔，就得以在很小的时候就通达考究，并且呢，也有讲到他定制，所以也有他自己的一个选择在里面。他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然后他也从小就学习，因为要在以色列民中被称为文士， 要有这个称号，他们是能够完完整整的背诵这整啊、整卷摩西的律法书的，这个被他们称作 Torah 的这些经卷，他可以一字不差的背下来，可以完全的默写下来，这样子是要经年累月的不停的背，不停的记，不停的思想，他才可以这么熟练，才可以去教导。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文士这个身份开始替代很多的祭司、成为以色列百姓中，成为这个、敬拜神这件事上，大家都会去问，大家都会去听他怎么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他开始达到这个领袖的角色。原来他是一个辅助的角色，他就是抄写的角色，但是现在呢，从以斯拉开始变成一个领袖的角色，变成一个教导百姓神律法的这样一个角色。那在文士以斯拉的这个教导下呢，百姓就可以按照神的律法去敬拜他，然后百姓也在领袖的带领下去赞美神，向神献祭并且守节。这里呢就讲到这个时期第三个非常、大家也非常熟悉的领袖，就是尼希米。尼希米第十二章二十七到四十三节那里就记载了这样一段百姓在领袖的带领下去赞美神，向神献祭守节的这样一个事件。在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立位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托法的村庄伯吉甲，又从加巴和亚马弗的田地聚集，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围为自己立了村庄。这一段也非常有意思，就是因为前面文士啊，以斯拉有教导他们神的律法，他们知道哦，原来在那个时代啊，以利未人祭司们，我们要这样子的按班次去敬拜耶和华。然后在大卫的时代，我们利未人是有专门唱歌啊，去侍奉这个歌唱事业的。所以这些歌唱的人就在耶路撒冷四围为自己立了村庄，聚在一起，聚族而居。那为干什么呢？他们肯定有排练，有这个教导，也有培养下一代。那他们就成为这样一个专职侍奉圣乐的。这也是下一个点，就是圣殿的各种职责得以重建。特别是圣乐这一块，在尼希米记十二章四十四节到四十七节那里讲到说，当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那看起来这个第二圣殿时期好像是一个灵性复苏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呢，其实也有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在这个大家一个复兴之后，肯定就有一个往下走的过程。那在马拉基书呢，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件耶和华神拒绝厌恶的一个敬拜的事情，变成了一个常例，然后变成了一个常见的事，直到先知马拉基这样 出来指责大家。然后这个指责不是出于他，是出于神的，是神对他说话，神借着马拉基也是用这个诗歌的形式把神的话宣讲出来。那里马拉基书一章六到十四节说，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可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物吗？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妄献的事，既由你们守，他岂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然后后面也有讲到耶和华怎么样啊、要呼召和兴起外邦的人，然后我们这些外邦的人也要向神献圣洁的祭物，因为我们听神的话，我们没有像以色列人那样不听神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将他的名尊伟大，他也可以悦纳我们洁净的供物。那这一段呢，给我们哪些应用和反思？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是想到之后疫情之后，我们也是需要重建教会的敬拜，很多事情可能跟以前不一样了啊。那我们不一定要像第二圣殿时期这样啊，一定要排场弄得很大，一定要把很漂亮的圣殿或者教堂给建起来。这个不是这一时期和神让我们看到这一段历史的重点。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当百姓聚集在一起，按照神话语尽心的去赞美神、敬拜神的时候，哀哭和欢喜的眼泪会自然而然的临到，这个感动，这个神的同在，这个圣灵喜悦我们这样尽心尽意的敬拜，这件事情是会发生的，如果我们尽心尽力的去做。神喜悦的从来都是我们这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心。那怎么样重建我们教会的敬拜？我们可以在什么事上有一些更新，有一些不一样呢？那你们可不可以想到一个两个啊？你们从这个课上学的这些新的敬拜的步骤或者是元素放到你的敬拜当中，或者在每一次敬拜之后向会众发出挑战，让每一次的聚会，比方说有一个背诵经文的过程啊，五到十分钟大家一起来背一节经文，或者有更多祷告的时间，有一个单独认罪祷告的时间，然后有一起大家来同心为别人祈求和仰望的时间。那当你把一些新的一些过去跟过去不一样的，但是呢是按照神的话语，按照圣经的原则，这样子的敬拜步骤加进去的时候，可能可以给你的教会带来一些新的不一样的感受，也会调整和挑战和提醒他们，哦，我现在来敬拜神，我需要这样子对神表达敬畏，我需要认识到我自己的罪，我需要听到以及确信神赦免了我，我需要向神这样子的恩典有一个回应， 我需要去完成神在我身上的这个使命。重建教会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我们在这里可能也没有办法非常完整的讨论，但是我非常想把这个问题放在这里，不一定有正确的答案，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思想，去祷告，也把你所学的这八堂课的内容去用起来，然后也真的从改变自己的个人敬拜开始，也让我们也从这个马拉基书当中去学习，从神，从这个神所拒绝的敬拜中去学习，学习什么呢？当我们轻忽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对神有错误的认识；当我们轻忽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对他产生一个自以为是的敬拜，自己以为自己在敬拜，但其实呢，全部都是我，我觉得这样我更感动，我觉得这样更舒服，我觉得这样子我更习惯，我觉得这样子我可以进到敬拜。那可不可以从神的话开始？在马拉基书那里，如果之后你有时间去好好的读，你会看到神讲的不单是他们这个心，更是他们因为心错了，所以外面的行为也跟着就错了。这个心是从轻看神的话开始，怎么样表现出来轻看神的话？你如果把神的话当一回事，你就会去遵行。所以这个信心和行为里面的心思和意念到外面的行为是分割不开的，但是呢，你不能从外面的行为去反推里面的心思，这个就很危险，也是后面我们会讲到的一个律法主义，也是慢慢慢慢经过这些先知不停地骂他们所做的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以色列人学到的一个教训。那他们就变得非常非常非常在乎神一个字一个字说了什么，然后就注重外面的行为，就进到下一个时期，两月之间，这个是一个我们历史没有太多考证，但是知道首先有好几个宗派形成了，就形成了这个宗派主义教导下的敬拜。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下面，法利赛人出来了，撒都该人出来了，然后还有撒玛利亚人，还有爱色尼人，他们一个一个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方法，外面的行为，发明很多教条来证明我是爱主的。向谁证明？向人证明，向周围的百姓证明，我们这些领袖，我们所想出来的这些教条证明我们比别人更爱神，证明我们在好好的敬拜神。所以我说从外面的行为来衡量里面的敬拜，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危险。这个也是耶稣时期的犹太人他们敬拜的这个特征。首先呢，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宗派主义，其次呢，就是他们严格的遵守这几个派别，不同派别的关于敬拜的教导。所以再然后呢，就是律法主义和形式主义深深的影响他们的敬拜，他们的敬拜成了一个变质的敬拜，成为一个给别人看的敬拜，成为一个只在乎外面不在乎里面的敬拜。那这个也是天平的另任何一边偏掉了都会出问题，但是本质上并没有变。当他们只在乎外面不在乎里面的时候，真的代表他们有认真的去敬畏神吗？那你如果真的敬畏神，会以为神看不到你里面吗？难道神只是这样子看外面的神吗？神如果他们真的在乎神的话，怎么会不在乎里面？所以这个本质没有变，但是人呢，总是会在这些任何好的东西，人都有可能，人都可以经过人了，都可以把它变成不好的。但是我们的神呢，确实有办法把不好的变成好的的这样一位神。那在这样的背景下，耶稣时代呢，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敬拜，是大家百姓们是非常想要好好敬拜神，但是宗教领袖呢，把控着律法书，把控着你们该怎么敬拜神。另外一个历史背景呢，就是耶稣时期呢，也是被称为第三圣殿时期，因为希律王为了讨好百姓，就重新修了一个更大的圣殿，然后也扩张了外院，也有女院这样子。然后呢，这一些宗派，不同的宗派呢，就开始形成，变成宗教势力，在耶路撒冷周围的各个城镇，或者就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势力在那里，都是跟金钱挂钩，跟政治挂钩。那当我们敬拜的事情跟这些挂钩的时候，很多时候东西就会变质了，有一些本质上的东西就会不一样了，这些领袖们受的挑战和诱惑也更不一样。那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还有爱色尼人呢，他们都会比较强调一些禁欲主义，然后人数呢都会有上千，至少都有上千之多，他们非常非常在乎人的规定，发明了另外的衍生出来的成千上百条的这个新的所谓的律法。比方说安息日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走几步路发展到今天呢，能不能按电梯按钮能不能开车。现在的犹太教这一些法利赛人我们叫法利赛人，他们觉得他们不是，他们觉得他们非常敬虔，他们仍然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和他们觉得我们在敬拜神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当中。这个我们可以怎么去思考呢？就是律法主义出现在敬拜当中会有哪些很危险的表现，以及我们需要去小心的呢？就是将人的教导当作神的十诫一样去严格的遵守。他们甚至会说，如果你不这样做，就像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了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会说你这是破坏了安息日，你就是违背了神，因为神的确说过安息日是他的圣日，任何人干犯这个日子是要受惩罚的，神的确这样说过。但是怎么样叫干犯了安息日？那主耶稣说在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但是法利赛人连行善，连被医治一个病人都变成了一个不可以的事情， 不是把人的教导当做神的实践一样严格吗？那这些就是很可怕的。另外呢，就是将外在的行为作为衡量内在心灵敬拜的绝对标准，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很多我听到的有一些教会走偏了的，甚至可以叫做异端的，他们都会有这样一个通病，就会很轻易的说啊，你这样做就是不得救的，或者你这样做就是不爱神的。这样子的话要在我们的口中非常小心，不要去随便讲这样子的话。你也不会听我讲，我们也不应，你也不应该听到我讲，你也别人也不应该听到你讲这样子的话。外在的行为是没有办法作为衡量内在敬拜的绝对标准的，它可以是内在敬拜的一个体现和表征，但是你不能反推，所以它是一个单行线。就是你心灵敬拜的时候，你外在一定会有行为，但是你外在有顺服行为的时候，不一定你里面有真正的敬拜，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受限制，我们看不到里面。所以我们领受到怎么样敬拜神这件事，我们只能去劝勉，我觉得这样很好，我也体会到这样敬拜的好处。但是圣经没有白纸黑字讲的是，我们不能去压到别人身上说，你不这样敬拜，你的敬拜就不合格，你的敬拜就不讨神喜悦，这个话我们没有资格讲。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小心的。我们学了这么多关于敬拜的事，不是让我们去审判别人，不是让我们去论断别人。当你看到一个敬拜，你觉得神没有被很好的尊崇的时候，你要为这个教会的领袖祷告，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去找他们谈。然后你在敬拜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敬拜或者这样子的一个诗歌的时候，有一件事你永远可以做的，就是你在那里祷告。那别人在唱歌的时候你在祷告，这件事情也不奇怪嘛，对不对？那我们在分享敬拜应该怎么样敬拜的时候，要小心托词，然后也要小心这也是为什么我讲的都是原则根据个人教会，你们要自己去判断你这个教会适合怎么样按照神的话，尽可能多的去按照神的话，尽可能多的去以神为中心，慢慢慢慢慢慢纠正过来。不要因为律法主义，因为必须一加一等于二，去让很多人被绊倒。像保罗也说，有些人有吃肉的自由，有些人没有。那有些人唱这些诗歌比较活泼或者你听起来比较混乱的诗歌你觉得没办法敬拜神。那有些人他不受搅扰，他内心很平静，他唱这些歌也不激动他，那他就是能还是能够敬拜神，他在这些诗歌里面还是能够遇见神的。那你就不要轻易的去讲说这个歌就不应该出现，你就选这个歌就是不对的，那这样子就太绝对了，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因为你不知道他内心是不是被这个歌感动了，这些是个人要在神面前对得起神的事情。那我们在劝勉的时候要小心，但是放到我们自己身上，当我们作为领袖去选择诗歌的时候，我们对自己要求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绝对了。别人怎么样我不能绝对的去要求，因为我没有办法对别人负责。但是当审判台前，我要对自己负责，我要对我所行的，我在神面前的心，我是不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在爱神，我是不是非常尽心的在选择诗歌，避免让大家受搅扰，然后帮助大家敬拜神。我在敬拜的时候，我有没有安安静静，我有没有以神为中心，我有没有用从心灵去发出对神的赞美敬拜，我有没有为别人祷告，我有没有认真的认罪。就我们学习敬拜是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敬拜的人。当你成为一个敬拜的人的时候，当你不以会众敬拜代替你的个人敬拜的时候，当你把个人敬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时候，当你在神面前每天都有这样安静的时间跟神亲密沟通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一定会引导你，引导你怎么样去帮助你的教会带领更好的敬拜，引导你去有更感动人的敬拜，引导你去分享这些关于敬拜的事。那这个是我的反思，也希望可以给大家一点帮助。但是这个议题呢，也是我们这一生在服侍主的过程中要不停地停下来思考的。我是不是变得比较律法主义了，我看人有没有去根据外面去判断或者去假设它里面是怎么样的，这些都是要小心的。然后我们的心是不是像神那样，像天父的心那样，那样的怜悯，那样的慈爱，然后也是那样的公义，它不是以错的为对的，而是它用爱的代价去弥补，去代替，去付出更多来挽回。那宗教主义和形式主义给我们带来哪些警示呢？就是敬拜的外在行动必须来自内在心灵的敬拜，敬拜外在的形式和仪程虽然重要，但是无法代替心灵发出的敬拜。以及我们避免形式主义和宗派主义，不代表我们要摒弃敬拜所有的外在形式和仪程。我知道摒弃这个词不是非常常用的词，所以我在放上去之前也去查了字典它跟摒弃不同在于它后面要弃的内容，它舍弃的内容首先是思想层面的，其次呢是不是那么不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放在这里是比较合适的。那我们也很容易把天平翘到另外一端，就是我们不要太形式主义，我们不要太律法主义，我们要爱，我们要包容，我们要怜悯，然后我们就不断的让步让步让步。那有哪一些你要很清楚是不能让步的？比方说神是敬拜的中心，这个是不能让步的。敬拜这个词随便你怎么解释，从圣经当中，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两个词它不会告诉你这是对以人为中心的一个 event， 一个事件，一个行为，它是以神为中心的。当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是我们要拜的对象，神是我们要拜的中心。敬拜和传福音不是同一件事情，所以呢在这件事上我们也要小心，不要去混为一谈。传福音是每一个主的儿女 神的仆人，然后基督的门徒应该去做的事，神呼召门徒去做，不要把这个当做我们主日敬拜的主要功能，这是不一样的事情。那如果不把传福音和敬拜这样混淆呢，很多时候你的教会你的选择就不会那么的偏颇。你知道我们敬拜神是以主为中心的，是以神为中心的，也是以信主的以服务他们，帮助他们来到神面前，帮助他们更认识神为中心。但是呢，也照顾到一些可能初信主，可能还不信的，所以经文诗歌啦，所以更多神的话啦，在敬拜当中就是更重要的。外面的形式和仪程是会影响你里面敬拜的，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们讲到音乐，它能够给人的影响，它的关联性，它的强大记忆性以及它对你心灵和情绪的影响，这些都是会影响的，包括你参加敬拜的场所，你参加敬拜的姿势，你外面的行动都是会影响你。但是这些外面的不能替代你里面的，你不要觉得像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文士这样子，觉得我在外面做了，好像我里面就一定是跟神通的了。这是你要在神面前安安静静去思想，去被圣灵鉴察提醒的。那接下来就到我们这一课最重要的内容，耶稣对敬拜的教导是什么呢？这个也是新约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就是基督对敬拜的一个教导。首先，基督斥责错误和虚伪的敬拜。那有很多很多的经文，这里呢只是放了一些而已。他斥责错误和虚伪的敬拜在哪几个方面呢？首先体现在他斥责虚伪的奉献这件事上。那之前我们有讲到敬拜的定义，里面有讲到这个顺服和侍奉的行为，以及在敬拜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会有的这个奉献的环节。那主耶稣呢就斥责虚假的这个奉献。在马太福音6章2到4节那里讲说，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然后也在这个寡妇奉献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主耶稣的教导，他更看重的是什么？是你在神面前这个心，然后你这个心所体现出来的，你对神的奉献，你有代价的奉献，你会觉得痛的奉献，而不是你施舍给神的，或者是像马太福音2章4节这里讲到，是为了得人称赞的。那这个时代背景，相信大家也有一定的了解，在当时，因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把控着一个敬拜的程序和圣殿，每一次有钱人敬拜奉献到一定数额的时候呢，在这个外院里面是会有人专门吹号啊，某某某奉献多少钱啊，就是这样子一个，或者有一个这样一个宣告，让这个人觉得很得意，大家哇，这个人好爱主哦，奉献了几万块啊，这样子一个非常虚假的奉献。那主也已经非常严厉的说了，这样子的人。已经得了他的赏赐，不要想在天父那里得什么了。那父看重的什么呢？暗中行的，父必然报答。这个是主看重的奉献，就是我们的奉献要默默的，要谦卑的，不要是在人前的。不是代表我们不要在人前服侍啊或者奉献了，而是你心里面的动机是什么？这个是你要去小心的。第二点呢，耶稣所斥责的是虚伪的祷告和禁食。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那禁食也是，主耶稣的门徒没有禁食的时候，法利赛人有讲嘛，你们怎么不禁食呢？主耶稣有讲，那人子在的时候不需要禁食。就可以看到在当时禁食已经变成一件可以得来夸奖的事情，可以讲出来让人得意的事情。祷告也是在十字路口，在会堂里，哇，这个人在街边祷告，哇，在街边拍这些视频啊什么，不是说不好，如果你是为了宣讲非常好，如果你是为了别人的得看见，别为了这个所谓的满足，我做了你们没做，我比你们更爱主，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没有人知道你里面到底为了什么。那有一些站在十字路口祷告的人，说不定真的是爱神，说不定真的是在那里敬拜主，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里面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这个是主真正在那里斥责的，他斥责的是虚伪的祷告和禁食，不是祷告本身和奉献本身和禁食本身，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那另外一件神特别斥责的就是假冒伪善的律法主义，之前我们也有讲到了这个安息日的事情，后面的三处经文都是讲到安息日治病，安息日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事情。主耶稣也非常严厉的斥责文士和法利赛人，讲到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勾引人入教，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啊！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要受更重的刑罚。这也提醒我们在人前祷告的时候，不要为了显示自己爱主或者习惯性的做很长的祷告，觉得好像这样子更属灵一点，这样子更爱神一点，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想法和习惯。我们也要被提醒，这样子的敬拜主不喜悦。主所倡导的是什么样的敬拜呢？主所倡导的是他跟撒玛利亚妇人在约翰福音4章那里，这也是大家的作业要你们提前看的，他教导我们拜父的要用心灵和真理诚实，去不受时空限制，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撒玛利亚，在哪里呢？在主基督里面，去不受时空限制的敬拜他。以及我们看到耶稣的一生，他都在实践真正的敬拜， 他自己以顺服的行为侍奉神，他顺服以至于死，他顺服神，他选择来到这个世上来替我们死，来走上十架，来与在世间这样33年，他常常退到旷野以祷告去亲近神。他的个人敬拜的时间一点都不比我们少，所以我们更没有理由和借口去讲说啊，我没有时间敬拜，我没有时间灵修，我太忙了，这些连主耶稣都做的事，而且连主耶稣都看重的事，连主耶稣都实践的事，我们是没有理由去逃避和给自己找借口的。所以祷告是主所看重的一个敬拜的方式，以及呢，他也按着神的命令守各样的节期。为什么放在这里呢？同样也是为了平衡。今天我们讲心灵和诚实，心灵和真理的敬拜，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去守各样子主的话，这些节期，这些教会的节期很重要。之前听过一个非常讽刺的比喻，就一个例子吧，就说现在教会父亲节、母亲节、儿童节都非常当一回事，但是很多与主相关的节期呢，与圣经里面提到的节期呢或者是可以帮助你纪念神的节期呢，就觉得啊，那些是律法主义啊，那些跟我没关系啊，那些是天主教的啊，那些是安格利甘宗的，或者那是别的宗派的，跟我没关系，我们就守住最简单的这个圣诞节、复活节、圣诞节就可以了。的确是够了，我们纪念主的生、主的死、主的受难，的确是够的。但是主耶稣也按着神的命令守逾越节哦，主耶稣也按着神的命令，在他12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带着他去到圣殿去献祭哦。你想一想，主耶稣也做的事情，这件事情不对吗？我们每个人被称为基督徒，就是耶稣的门徒，小耶稣。我们要思想这些节期，父亲节、母亲节、儿童节，这些节当然好，但是我们的敬拜，我们在策划一年的敬拜的时候，究竟有没有很好的去策划每一个主日，我们也像守节一样，带着一个不同的心，或者你在策划的时候，你想要弟兄姊妹们像庆祝一个节期那样特别的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对神的纪念，对神的某一件事情的纪念，对神的某一个救赎的纪念，这样子可以帮助到弟兄姊妹，帮助到你的会众，帮助到你的教会，更好的来敬拜神，更多的来纪念神，不断的重复。那这些是我们要思考的，不能在天平偏到偏太偏到自由，太偏到心灵和真理诚实，把这些外面的神有命定，神有说你们要纪念的事情去放到一边，或者觉得它不重要，或者给它贴一个标签说这个不属于我们，我们就不考虑了。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当然一样没有标准答案，不是说你一定要守，不是说你守了才是爱主，而是我们可以去思想，也可以去看个人在神面前的领受，神给你这个感动那很好啊，在圣诞节的40天之前，你就可以预备心灵去想念主耶稣，每一天这40天主耶稣在一天一天的临近这个他的受难，主耶稣在预备他的心，去怀想耶稣那个时候的心情，跟他一样走他的路，去纪念这一个一个他行的神迹，他一步一步走向往耶路撒冷走，或者一步一步的走向他的受难，这样子不好吗？这样子帮助你有40天，不只是圣诞节那一天思念主，不好吗？那40天之前就是几周之前嘛，那你就可以每一周都可以有一个新的关于主受难的一个主题，在那里思想，搭配祷告，搭配经文，相关的经文去纪念主。如果你去思想的时候，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你有更多的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那哪些应用和反思呢？总结的来说，耶稣所教导的敬拜呢，就有这些简短的特征。首先要由内而外，我们的敬拜永远不要靠外面的来带动里面，你要从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你进到神家的时候，你不要期待今天的音乐能感动你，你不要期待你的这个讲道或者今天这个陈设教会的这些摆放有没有整不整齐来感动到你，来让你感受到这个教会的敬拜。你去到教会，你里面有没有准备好？你前一天晚上在干什么？你前一天有没有安静自己？从心灵，然后你第二天进到神面前，你的心里已经准备好了，不管这个诗歌怎么样，你都可以敬拜神，不管这个讲道的人讲得好不好，你可以为他祷告，你也可以默默在那里读神的话，如果你实在觉得他讲的不是神的话，你也可以从他的讲道当中总有一些你可以听到神要对你说的话。所以从内而外，第二呢，谦卑向他，我们的主耶稣是非常非常谦卑的，他在各样的事上都显现出他的谦卑，他这样的伟大，但是他这样谦卑的顺服，他甘心的顺服，他甘愿在约旦河里受施洗约翰施洗，为要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做一个受洗的榜样，他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他谨守真理，天父讲的话，主耶稣经常讲的就是父这样说我就这样说，父差遣我我就差遣你们，父的心意我就喝，就是这杯父给的他就喝了，最后他那么痛苦，他仍然说照你的旨意，不是照我的心意。主耶稣也是安静聆听的，也是注重祷告的。那今天时间到超了10分钟，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稍微的思想，为什么如今我们可以不受时空限制的敬拜神呢？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耶稣。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得以不受时空限制的敬拜神。但是同样，因为我们可以不受时空限制的敬拜神，我们可以有个人的敬拜，我们就更没有借口不去好好的敬拜他。 我们是比旧约那些时代活在旧约当中的人更没有借口不好好爱主的，因为我们蒙的恩典实在太大，我们也是更没有借口不去好好在敬拜这件事上在神面前花功夫的，因为主耶稣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主耶稣也给我们足够的教导，然后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我们也有足够多的机会去看，去认识真理，去好好的向他献上他被配得的敬拜。那下一堂课呢，我们也会仔细的从使徒们，特别是从希伯来书这一卷书里面看到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什么要叫真正的不受时空限制的敬拜，这个我们要下一堂课才有机会讲。那今天我们来看的这首诗歌呢，是香膏，是说唱类诗歌里面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歌。那完了我们再来讨论后面的问题。那这首诗歌的歌词大家也已经看到了，那第一段呢就是讲到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玛利亚把真拿达香膏的这个玉瓶摔碎了这件事情。那到第二段呢，我觉得非常感动，我也常常我每一次听和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提醒我，就是很多时候我是不是已经对这个世界毫无盼望，觉得巨大的黑暗一个人无法力挽狂澜，然后就把自己封闭在教会坚固的围墙内，一边对着社会的堕落感到伤悲，却以为上帝无法看见我们而不断犯罪，每天还是犯很多很一样的罪，然后每天因为在恩典当中，因为在很舒服的环境里面都没有好好的去敬拜神，去看到自己蒙的救恩，还沾沾自喜，自以为尊贵，直到有一天才发现自己是那忽视救恩、不爱神也不爱人的伪善法利赛人。那耶稣呼召我们如羊进入险恶狼群，在每时每刻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凡为他而丧失生命也被人唾弃，将反倒因此得着生命的真实意义。就像玛利亚的破碎香膏、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撇弃了渔船来跟随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路虽然布满了荆棘、碎石、挑战、坎坷，但能跟随我的救主，我已经满足。那破碎的香膏玉瓶是毫无保留的生命，点点滴滴祷告声音是我全然的献祭。如今我献上自己，只为要讨你的欢喜，愿这一生毫无保留献给你。也希望这首歌成为大家的一个回应，我们现在一起来听。
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段时期，他和门徒们来到一个村庄，名叫伯大尼。有一个女人名叫玛利亚，拿着一瓶上好的真拿达香膏，来到耶稣的脚前。装着香膏的玉瓶被他摔成了碎片，浓郁的馨香之气瞬间充满了房间。耶稣说：“不要拦阻这女人所做的事，因为她所做的事情是要纪念我的死。”或许我的内心就像旁边冷漠的人，看见人愿意将自己完全献给神，我就批评论断。但是面对上帝的呼召，我仍然有些怀疑，有些犹豫，不敢往前。但就像玛利亚义无反顾的毫无保留完全奉献，若我也愿意一生跟随耶稣基督我的主，或许我就该将自己的步伐踏上那条通往十字架的道路。
那破碎的香膏玉瓶是毫无保留的生命，献祭，如今我献上自己，只为要讨你的欢喜，愿这一生毫无保留献给你。
在许多时候，我们对这个世界已经毫无盼望，因为去到黑暗是一个人无法力挽狂澜，所以便将自己封闭在教会坚固的围墙内，一边对着社会的堕落感到伤悲，却又以为上帝无法看见我们而不断犯罪，还沾沾自喜的自以为尊贵，直到有一天才发现自己是那忽视救恩、不爱神也不爱人的伪善法利赛人。于是耶稣呼召我们如羊进入险恶狼群，在每时每刻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反为他而丧失生命也被人唾弃，但反倒因此得着生命的真实意义。就像玛利亚的破碎香膏、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撇弃了渔船来跟随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路虽然布满了荆棘、碎石、挑战、坎坷，都